大家主内平安，下午好。今天我们继续以弗所书学习。以弗所书是使徒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基督徒的一封信，但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并没有用基督徒这个称呼。在第一章第一节，保罗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所以以弗所书是写给圣徒的。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圣徒呢？美国一位牧师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在一个小镇上，有两个兄弟经营不正当的生意，并且跟黑社会还有瓜葛。他们赚了很多钱，两个人都是卑鄙冷血的恶棍。有一天哥哥死了，弟弟想给哥哥办一个隆重的葬礼，他联系了一家殡仪馆，安排好了所有的事儿，然后给镇上教会唯一的牧师打了一个电话，说要给教会奉献。他说教会现在屋顶漏雨，我听说你们正在筹钱要新屋顶，我就想捐一笔钱啊，让教会盖个新屋顶。不过我捐钱呢有个条件，就是牧师必须来主持我哥哥的葬礼，并且要公开称我死去的哥哥是圣徒。这个教会里面其实很多信徒以前都给这兄弟两个人传福音，希望他们也能够早日的来教会来信主侍奉，但这俩兄弟对教会生活完全没有兴趣，根本不来。这牧师想了想，觉得也不应该拒绝，于是就答应了。那么这个事情在小镇上马上就传开了，大家都知道有这么回事儿。葬礼那一天全镇的人都来了，大家想看一看牧师要怎么做。轮到牧师上场了，牧师开始自道词。他说，你们看到棺材里这个人是一个卑鄙无耻的人，他是一个阴谋家，一个贼，一个诈骗犯，一个投机商，一个恶棍，一个花花公子。他夺去了这个镇上无数人的财富、工作和幸福。今天许多受害者就站在这里，这个人做了你们能所想到的一切肮脏下流的坏事，但是跟他的弟弟比起来，他是一个圣徒。当然这里的圣徒是一个贬义的说法，真正的圣徒应该是一群真的来凭信心侍奉神、追求效法耶稣基督的信徒。今天我们要学习以弗所书二章的一到三节，不过为了理解，帮助我理解，我们把一到五节都读一遍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已经学习过了以弗所书第一章，在第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里面，保罗通过祷告求神借着圣灵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好知道神恩典的含义、天上基业的丰盛以及可供支取能力的浩大。神的这种能力已经在历史当中得到了最高的彰显，就是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且将他升高，远超一切邪恶的力量。不但如此，神更借着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块的高升，进一步彰显他的大能，救我们脱离死亡和罪恶的捆绑。这段经文其实是保罗祷告的一部分，为要叫我们知道神能力的浩大。第二章头几个字说你们死在，然后第五节结尾说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经文的思路十分清晰，就是说基督耶稣死了 但神叫他复活高升，你们也死了，但神叫你们与基督一同复活高升。在我们研究今天这段经文之前呢，必须先明白一个事实，那就是这里所谈的每一个是每一个人的情况。保罗并不仅仅是描述古代拜偶像的那种文化，也不是描述荒忙的原始部落，更不是描述那些社会的渣子流氓，就像前面我们讲那个镇上两个恶棍兄弟。他讲的是圣经对所有活在堕落世界当中每一个堕落的人的分析。虽然第二章一开始就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看起来好像讲的是以弗所的这些外邦信徒，好像是非犹太人，但是保罗马上就补充说，他说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最后说和别人一样，也就是说犹太人的情况没有分别。这就是圣经对离开了神的人的评价，没有人例外。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里面刻画出未蒙救赎的人，也就是还没有信耶稣的这些人三个悲惨的属灵状况。其实这是每一位基督徒在蒙神怜悯之前的本相。那么这三个本相是什么呢？在信耶稣之前，第一，我们是死的；第二，我们是为奴的；第三，我们受了咒诅。首先，我们是死的。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咱们熟悉福音书的人知道，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了一个主耶稣讲了一个浪子的比喻啊，一个离家的浪子败光了钱财，又回来求爸爸怜悯，老父亲高兴得很。他爸爸高兴地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四节，这是个比喻，因为实际浪子并没有死。但是这里保罗所说的死并不是比喻，而是真正的死亡，不过不是指肉体，而是灵性上的死。很多人不理解，当我们神志清醒思维正常的时候，怎么可能是死亡的呢？但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在基督之外的属灵状况。谈到为什么信耶稣，很多基督徒都这么回答，我是个罪人，我在神面前感到自责羞愧，信耶稣能够使罪得赦免，把我要受的惩罚给拿走。这么讲是对的，但是还不够深入。保罗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不信耶稣，我们并不是趴在狗窝里，而是躺在太平间里。换句话说，对我们而言并不是生活一团糟那么简单，而是在做行尸走肉。人如果非正常死亡，通常尸体会被送到警察局，由法医来验尸，看看死因是什么。正常死亡呢，医生也得告诉家属是什么原因过去的。在这里保罗就像一个验尸官一样，但是一个灵性的验尸官，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会躺在灵性的太平间里。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过犯。过犯这个希腊词意思是失足越界或者脱轨，也就是说从该走的正确的道路上离开了，无论是有心的还是无意的。第二个原因是罪恶。罪恶这个希腊词它的意思是失准，打不中目标或者达不到标准。它所包含的意思既有做了跟神道德标准相反的事情，也有没有成功的完成神所命令的事。所以我们为什么灵性会死亡呢？第一是过犯，第二是罪恶。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一节里告诉我们的。过犯和罪恶在我们生活当中不仅仅为我们带来痛苦，他们还是我们灵性死亡的原因。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叛逆者，也是失败者，结果我们死了。 以弗所书四章十八节说，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因为真正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是在于跟永生的神相通，而灵性的死亡却是跟神分离，这是罪的必然结果。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二节说，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那么灵性死亡的人有什么特征呢？大家想一想，当一具尸体躺在太平间里，他会有什么感受呢？他对周围的事情能做出什么反应呢？有一位宠物医院的兽医啊，我以前跟这样的人接触过，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天他出诊，有个女人抱着一只宠物鸭子来看病，这鸭子呢耷拉着脑袋没有生气。那这女人把鸭子放在了宠物医院检查台上，兽医用听诊器在鸭子的胸口上听了听，听听心跳，检查检查。检查几分钟之后呢，他对女人说，很抱歉，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这只鸭子已经死了。女人特别难过，说你肯定吗？兽医说，是啊，我肯定鸭子死了。女人说，你凭什么这么说呀？你什么测试都没做，你就听了听，你就肯定我这只鸭子就死了，它说不定只是昏过去了呢。听了这话呢，兽医也没再讲话，就走出去了。过一会儿呢，牵了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的猎狗回来了。这种猎狗的嗅觉非常灵敏。这只狗后退，这个腿呀，两腿站立直立，两只前爪搭在了检查台上，然后鼻子凑过去，在这个鸭子啊从头到尾闻了一遍，然后悲哀地抬起头看着兽医，摇了摇头。兽医就把狗牵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呢，兽医回来了，这回带进来一只猫。这只猫跳到检查台上，也像那只狗一样，从头到尾闻了一遍鸭子，然后两只爪子撑住，把腰一直，看着兽医摇了摇头，喵喵喵地叫着跳了下去，离开了。兽医对女人说，实在抱歉呐，就像我刚才说的，现在100%地确诊了，鸭子已经死了。然后坐在电脑前面啊，敲键盘敲了几下，打印出一张纸交给女人了，说这是你的账单。这女人一看喊了起来，说750块钱，你收了我750块钱，告诉我鸭子死了。兽医说，刚开始你要听我的话呀，我就收你25块钱，你非要测试啊，你非要检查呀，我现在都检查过了，750付钱吧。所以我们知道尸体是没有感觉的，他感受不到疼痛，听不到旁边人的对话，闻不到食物的味道，没有胃口，也没有能力吃喝。灵性死亡的人也相似，他无法理解和欣赏属灵的事物，无法对属灵的刺激做出回应，他属灵的能力也无法运行，除非神给他生命，那些能力才能发挥作用。在神进入我们的生命之前，我们对他没有任何反应，因为我们属灵的生命已经死了。圣经告诉我们，是神先来找我们，是吧？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来找我们，让我们认识他，跟他建立了关系。如果不是神的启示，我们不可能认识神。在罗马书8章6到9节里，保罗解释得更加详细。他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如果跟圣灵分离，我们就没有能力降服神或者讨神的喜悦。而圣灵能够住在人心里，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接受耶稣基督，而得到新的属灵的生命，从灵性的死亡当中活过来。圣经说，非基督徒是死的，这样很多人感到难以接受。那因为这句话好像跟我们的生活经验不符，很多人不信耶稣，甚至公开抵触福音，看起来都活力十足啊。他们当中有身体强壮的运动健将， 有思维敏捷的学者，有魅力四射的电影明星，难道他们都是没有灵性的死人吗？不幸的是，事实的确如此。因为对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身体，不是智力，而是也不是个性，而是心灵。箴言4:23告诉我们，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拒绝耶稣的人没有灵性的生命，他们看不见耶稣基督的荣耀，听不见圣灵的声音，对神真实的存在不敏感，不追求认识神，也不渴望和神的儿女交通，他们对神没有反应。保罗曾说，在提摩太前书5:6，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不信的人都是罪人，也是死人。死人和死人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腐烂的程度不同。从外表上看，贫民窟里不信的人可能比社会精英更加腐朽，但其实两者都死在了罪中。一具尸体不会比另一具尸体好在哪儿去。对我们而言，最悲哀的是被神创造、为神创造的人竟然还可以在没有神的情况之下行尸走肉般的活着，这是人类的困境。不过感谢神差遣了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并建立教会，让失散的灵魂得以认识他，重新得着属灵的生命。在我们信耶稣之前，第二个本相是我们是为奴的。以弗所书2:2-3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过分罪恶当中生活，换句话说，我们活在罪中。在灵性方面，我们没有自由。人在灵里面死亡的开始源自人不顺服神的旨意。根据圣经第一部书《创世纪》记载，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刚刚被造的时候，在伊甸园中跟神和谐的生活。神吩咐他们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魔鬼却欺骗他们说，你们不一定死。亚当夏娃因为听信了谎言，违背了神的旨意，犯了罪，于是他们立刻经历了灵里的死亡，当然也最终经历了肉体的死亡。从此以后，人类就活在了不顺服神的光景当中。从那个时候开始，人就被三个可怕的力量所辖制，被牢牢地拘禁起来，动弹不得。这三个力量是世界、魔鬼和肉体。首先，世界对我们的辖制。以弗所书2:2和合本翻译成为，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新汉译本翻译的是，那时你们行在其中，随从现今世界的潮流。希腊原文的这些经文呢，表达了两个观念，邪恶黑暗的现今的时代和末世神而组成的现今的世界。现今的时代与基督耶稣所引进的将来的时代或者是末世相对立，我们现在就是在末世当中生活。现今的世界也可以称为世俗主义，与由基督作王的神的国相对立。世界和时代合在一起，表示了整个与神隔绝的社会价值体系。这套系统完全的渗透在人类社会中，甚至主宰了非基督徒的生活，将人紧紧地束缚住。我们习惯性地顺应遵从社会和时代所认同的方式生活，我们的行为被我们的文化、看法、习惯和喜好所决定。在人类世界当中，有什么是永远都符合时代需要的观念呢？就是追求财富、名誉、权力和享乐。 这些东西永远都不过时，他们是从古至今绝大多数人生活的动力。我以前在中国没有接触过福音信仰，干什么都是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颗被拧在车轮子上的螺丝钉，不由自主地跟着轮子转。我所追求的很多东西其实并不真正是我想要的，而是为了使父母高兴，为了得到别人或者社会的认可而做的。最近中国股市暴跌，很多人倾家荡产，有人甚至因此跳楼寻短见。4月1号，江苏一名股民在当日股票暴跌后精神失常，当晚跳楼自杀。6月13日，长沙一位32岁的男子因股市亏空从22楼跳下来坠亡。6月30日，深圳福田一名男子因炒股失败而跳楼身亡。15年以前，我在中国的时候也炒股，其实我对股票不了解，当初就是跟风凑热闹，再加上贪心。我周围的大部分人其实跟我也一样，并且绝大部分人都在赔钱。加拉太书4章3节说，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从这节经文的上下文看，我们清楚地知道保罗所说的是啊，我们为孩童，这个就指的人在成为基督徒之前的属灵生活。就像以弗所书里面讲的一样，人的生活中如果没有耶稣，我们完全就是世界的奴隶，并且与神为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常常教给我们什么观念呢？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崇尚有权力有财富的人，追求成就，强调个人奋斗，同时又忽视贫穷、饥饿、失业、种族歧视等不公平和不公正。人被同化的没有自己的想法，随波逐流，轻易的就被网络潮流、影视文化和休闲杂志所传播的信息所左右，每个人都被这些来自于世界和时代的观念所捆绑。直到耶稣基督把我们解救出来，让我们知道应该为了什么而活，并且我们也知道应该怎么样才能活。约翰1书2章15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但是如果没有基督，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脱离世界和文化的禁锢的。我们被世界辖制已经够惨的了，可是如果不接受耶稣，还有两个其他的力量在控制我们。另一个是魔鬼对我们的辖制。以弗所书2章2节说，你们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在以弗所书1章结尾的时候，保罗谈到了掌权者和权力的话题。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被高举，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远超过一切其他的权势和能力，并且也知道其他的权能都伏在了基督的脚下。那么这里提到的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怎么样行使权力来掌管我们的生活呢？首先我们要记住，保罗这封信是写给信徒的，虽然有些能力尽力试图来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是基督的门徒已经不在他们的统治之下了，因为我们现在是属于神的，是神家里的一员。其次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谁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在犹太文化当中认为有3层天，第一层天是人在地上生活的空间，第二层是超越人所生活的地球，在地球和神的最高统治之间的空间，第三层天是有绝对的统治权势的神所处的高天。犹太人认为第二层天的空间是灵性和邪恶势力居住的地方，魔鬼撒旦是首领，所以空中掌权者指的就是邪灵或者鬼魔的势力，而他们的首领就是魔鬼。 悖逆之子指的是悖逆神的人，特别指那些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而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其实是为撒旦验明正身，就是指撒旦一伙在那些非基督徒的心里做工，用自己邪恶的能力影响他们的心思意念，使他们被紧紧的控制，成为奴隶。同时前面谈到世界对我们的辖制，也正是因为这些灵界的恶势力操纵传播那些罪恶和堕落，不断使世界败坏。2005年加拿大国会通过法律使同性婚姻合法化，10年以后就在上个月15号，墨西哥最高法院裁决认定同性婚姻合法。而在10几天之后的26号，美国高等法院的9个法官以5-4的投票结果承认全美境内的同性婚姻合法。这一判决把北美地区变成地球上唯一一个承认同性婚姻合法的大陆。受到这个影响，现在中国很多人也在情绪高涨地讨论什么时候同性婚姻在中国也能合法化。同性婚姻完全是违反圣经原则的。我们看到世界在不断的堕落，而这出于魔鬼和他同伙的阴谋和作为。刚才谈到魔鬼，我们说魔鬼是犯罪的根源，所以圣经里也常常称他为杀人的和狮子。约翰福音8:44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彼得前书5:8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引诱人犯罪，使人灵性死亡，他们也像狮子一样到处攻击人，捕杀他们，所以他是杀人犯。这个世界一切的罪恶、谬误、暴力都可以追溯到他们身上去。魔鬼引诱人背离神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说谎。主耶稣说，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魔鬼对亚当夏娃说，你不一定死，这个谎言让人类坠入了罪的深渊。他也用那些有着绚烂外表能满足人欲望的东西来引诱人对真理冷淡。这个世界上一大群没得救的人之所以不愿意接受神的邀请，就是因为他们相信了那些撒旦的谎言。当一个人按照谎言去做时，他就变成了悖逆之子。在这里描述魔鬼或者他恶势力的运行在人身上所用的那个希腊词的动词呢，跟用来描述神的能力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词是一个。所以可见唯有神才有这个能力来运行这么大的能力救我们脱离魔鬼的辖制。除了世界和魔鬼的辖制，我们还受另一个力量的控制，就是肉体。以弗所书2:3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中间放纵，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在这里肉体并不是指我们的肌肉骨骼神经血管这个身体，而指我们堕落以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性，或者说我们与生俱来的想控制我们身体和意志使我们不顺服神的堕落的本性。3个月以前，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有一个男子在卧室里被自己养的宠物毒蛇给咬了一口，差点送命。这人说，这条蛇每天都陪我睡觉啊，我常常亲它，它可乖了，没想到这一次正好亲在它头部，被它狠狠地咬了一口。无独有偶，上个月呢，在英国东北部的桑德兰市，一个3周岁大的男婴被家里养的宠物狗攻击，送医不治而死。消息传来，当地社区震惊了，大家都感到不可思议，啊，怎么会这样呢？ 我们一直把狗都看成自己的家里人呢，怎么狗能咬人呢？但是专家说，如果人的行为让动物感到有敌意，会激怒它们，遭到攻击。这是动物的本性，它们有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犯罪的人也一样，因为他们有罪人的本性，所以他们就会有犯罪的行为。诗篇51篇第5节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诗篇58篇第3节说，罪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每个人一出生就带着肉体的私欲来到了世界，我们不需要别人教就知道想坏事做坏事。因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每个人都活在罪中，被肉体的私欲来辖制。罗马书5章12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保罗这里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私欲指的是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人的欲望并不一定就是罪恶，神造我们，让我们有一些与生俱来的需要，比如我们需要饮食，需要睡觉，需要恋爱结婚。但是如果放纵欲望，使我们天然的欲求变成罪恶的欲念，就出了问题。如果适当的饮食变成了暴饮暴食，适当的睡眠变成了懒惰，不满足自己的配偶而去寻找婚外恋，就是在犯罪。在这里，其实私欲呢是一个贬义词，不仅仅指人正当的欲求那么简单。私欲不仅仅是指肉体方面的，也包括内心的思想，比如说骄傲、嫉妒、恨恶人等等。我们肉体的私欲就像是苹果里的虫子。那大家知道虫子是怎么到苹果里的吗？有没有人知道虫子是怎么到苹果里的？有人一看苹果上面有个眼儿，然后一刀切下去，顺着这个痕迹里面有个虫子，那很明显呢，这虫子从外边钻进去的，对吧？对，有这种情况。但是大部分情况我们看这苹果都是好好的，但是你一刀切开，苹果芯里面烂了，有个虫子在里面蠕动。那么这个虫子是怎么进到苹果里面去的呢？实际呢，这个苹果在成长的时候还没有结实的时候啊，这昆虫就把卵产在了苹果花里面。苹果开花的时候，虫子就把卵产在了苹果花里面。过了一段时间呢，等果实成熟长大了之后，结成了苹果，虫卵在苹果的中间孵化了，虫子就长出来了。人也是一样，我们带着罪恶的欲望出生，这个罪在我们里面扎了根，并且一天一天不断的蔓延，就像世界和魔鬼一样，直到神进入我们生命，肉体的私欲一直都在辖制着我们。所以我们看这个苹果又红又大，表面上看是好的，实际已经从心里烂了。罗马书8章6到8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那些被肉体的私欲控制的人不能顺从神的命令，也不能做事讨神的喜悦。没有神的帮助，我们没办法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因为我们肉体的私欲阻止我们这么做。我们看，在被耶稣基督释放之前，我们的属灵状况真是惨啊，内外交困，饱受压迫，外有世界的辖制，内有肉体的私欲，并且除了这两样以外呢，还有借着他们活动的邪灵魔鬼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将我们拘禁起来。所以不信耶稣人的属灵状况是非常非常的悲惨的。但是这不等于我们可以轻易的推卸责任，说我们受奴役都是因为世界魔鬼和肉体的原因，我们的痛苦呢不是我们的过错，这么讲是不对的。因为在 这里保罗称我们叫悖逆之子，我们其实是叛徒，明知道自己做的不对，还故意抗拒神慈爱的权威，因而掉进撒旦的权势之下。保罗还没有讲完不信的那些人那些惨状，保罗马上告诉了我们一个更严峻的事实：我们受了咒诅。以弗所书二章三节说，我们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保罗刚刚告诉我们了，说在信耶稣之前我们是悖逆之子，现在又说我们是可怒之子。那么什么是可怒之子呢？就是惹神愤怒的人，惹神愤怒的人。神是蛮有恩典慈爱的，但神也是圣洁公义的，同时神也是全知全能的。神不是一个面目慈祥的白胡子老头，每天懒洋洋地坐在宝座上昏昏欲睡无所事事啊，任由堕落的人践踏他的律法，允许人按照世界魔鬼和肉体的原则犯罪作恶。恰恰相反，神对罪是坚决不妥协不纵容的，对犯罪的人神要审判咒诅。诗篇第五篇四到五节说，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的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并不是一个让人摸不透脾气的善变的老头，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发泄一番，然后就把以前的事给忘了。圣经告诉我们，神一直都是不变的，有节制的，公正的。所有站在神的对立面与他为敌的人，神的怒气对他们都是必然的结果。在接受耶稣基督之前，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按照本性都是神怒气倾泻的对象。神的愤怒既指他现在的发怒，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神现在在发怒，也指神将来的大怒。在罗马书五章九节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也就是说，首先现在当我们选择拒绝接受神，就在经历他的愤怒。罗马书一章十九到三十一节这么长，都是谈那些拒绝神的那些人，他们经历神的愤怒的情况。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对于不信的人，当他们还活着的时候，神任凭他们犯罪，以致经历痛苦悲哀的生活，没有平安。这就是神愤怒的体现。其次，对神将来的愤怒，保罗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对那些到死都对神的恩典和怜悯毫无反应的人，将来有一个大审判在等待着他们。那个时候他们要经历神的愤怒， 并与神永远的隔绝，进入永恒的痛苦和折磨当中。而作为传道人，这是让我感到最郁闷的信息。从人的角度来说，我更愿意讲那些平安喜乐的主题，讲耶稣复活得胜，我讲的有劲儿，大家听着也舒服。可是这是神的话，神的话不仅有积极的信息，也有消极的，甚至让人非常不开心的内容。然而虽然审判和永刑让我们听着刺耳，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绝对能够摆脱这种悲惨的命运，而摆脱绝境的道路只有一条。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一起念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神的愤怒和他的慈爱互为一体，不可分割。愤怒不是慈爱的对立面，实际上神发怒恰恰是他对我们爱与关怀的深刻体现。一位第三世纪的神学家说，不生气的莫不关心。今年4月28号，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许多示威者因为抗议，非洲裔的一位男青年被警方逮捕以后非正常死亡，制造了骚乱，跟警方发生了冲突，一些人被捕，甚至有人因为受伤严重而死亡。其实很多参与冲突的都是当地的高中生。在那次骚乱当中，有一个小插曲，一位妈妈，黑人妈妈，在看电视直播的时候认出了一个向警察扔石头的示威者是自己的儿子，他马上把电视关掉，然后开着车赶到现场追打他自己的儿子，抓住他儿子就猛扇他儿子的耳光，啊，这电视都拍下来了，他儿子终于落荒而逃。虽然这个年轻人在大家面前很没有面子，但是因此逃脱了警方的逮捕。跟这位妈妈一样，神的愤怒也是出于爱。更重要的，神不仅仅是发怒刑罚自己所爱的，他还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从咒诅当中被拯救出来。彼得前书2:24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神的爱是舍命的爱，是通过基督耶稣的宝血成就的。因着基督，我们得以脱离世界、魔鬼和肉体的辖制；因着基督，我们能够摆脱神愤怒的咒诅；因着基督，我们得以过平安、喜乐、丰盛的人生；因着基督，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在座如果还有人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今天就是个很好的时候，你愿意信吗？在座有没有人还没有信耶稣的？那么今天愿意来归信耶稣，可以请你站起来吗？有没有这样的人？不要紧，如果大家愿意信耶稣呢，也可以在主日崇拜之后来找我，我们一块儿来谈一谈啊，我也很愿意为你们来祷告。那我们最后做一个结束祷告。神呐，感谢您今天让我们明白，在没有跟您和好之前，我们人生的属灵状况是多么的悲惨。我们的灵性因为过犯罪恶而死亡，而我们却因此活在罪中。我们被世界的潮流所辖制，我们被魔鬼的权势所辖制，我们被自己肉体的私欲所辖制，我们被困在罪恶的深渊中，面对神的愤怒无力解脱，我们的生活没有平安，常经痛苦。神呐，我们真的需要您的帮助。感谢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舍命成就了救赎的大功，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愿在座每一位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早日归信他，得享永恒的福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